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那今天其实也是股市的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时隔一个周末，新闻也有不少。不过在正式进入我们比较重头的新闻之前呢，唐韵跟大家讲一讲，今天8月3日还是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 National Watermelon Day， 美国的国家西瓜日。我想西瓜是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在夏天吃的一种水果了，因为它不仅美味啊，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解渴。美国人也非常的喜欢吃西瓜，所以每年西瓜的产量也是非常的大。那之所以这个节日选择在8月3号，也是因为大部分地区啊，这个时候正好是西瓜上市成熟的季节，也是大家呢做烧烤啊、野餐啊、露营啊、家庭聚会比较频繁的一个季节，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场合去吃西瓜，能够给大家解暑哦。那么西瓜非常的美味，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啊，现在的西瓜真的是非常的甜啊。以前我们都要去挑西瓜，争取在很多不甜的西瓜里去敲一个比较甜的，现在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感觉是我每挑一个都很甜。我也去查询了一些资料，我就想问说是不是这里面有点什么科技狠活，打了甜蜜素还是怎么样呢？但是我得到的答案说并不是这样，而是说现在的育种技术啊越来越好，大家都在筛选品种甜的西瓜，还有呢现在农业上的管理也越来越到位，比如说无论是温度啊还是湿度啊还是早晚的温差呀，在如果在大棚里都控制得非常好，这样呢也就让西瓜的口感变得越来越甜啊。除了口感好之外，现在还出来了一些像无籽西瓜，最开始我也会觉得说，哎，这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的呢？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怀疑或者是疑问哦？其实呢，它不是转基因，而是通过植物的一种育种技术培育出来的。比如说，农业科学家他先培育出一种四倍体的西瓜，然后呢再培育出一个两倍体的西瓜，再用四倍和两倍的杂交就得到了一个三倍体的西瓜。这三倍体的西瓜呢，它西瓜是可以正常的长大，但是它的种子就不能发育了，所以无籽西瓜里面我们会看到一点点的小白点啊，就是没有办法发育的种子。但是无籽西瓜呢，它的营养和普通的西瓜都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选购啊，只是它的价格会稍微的贵一点。那西瓜好吃也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特别的贪多，因为毕竟它很甜，而且它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比较寒凉的。如果您本身体质或者是说你的肠胃就比较怕冷的话，最好就不要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哦，拿出来很凉，那再稍微贪多一点就可能会带来肠胃的问题。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不管怎么说美国西瓜日都提醒我们大家啊，在这样的节日里别忘记了这种美味的能够帮我们解暑的西瓜。好，那介绍完今天的日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股市的情形了。股市已经收盘了，今天的美股是强势上涨的，道琼斯指数呢也创下了历史收盘的一个新高。这个原因是因为川普总统宣布暂停对伊朗的一个大规模的打击，所以这让市场非常的提振啊。道指呢是大涨了 1.32%， 也创下了历史收盘的新高。标普500呢上涨了 1.48%， 收在了7600点。纳指呢表现更强劲，上涨了 2.1%， 收在了25913点。所以从技术形态上看，这三大指数在结束了7月最后一周的一个比较剧烈的震荡之后，今天呢是集体放量，突破了前期的高点，尤其是道指又成功的刷新了历史收盘记录。短线技术图形呢转为明显的偏强，这说明经过上一周一轮的震荡洗盘之后， 市场呢做多的情绪已经充分的修复了。不过也有部分分析师提醒说，像罗素2000指数呢今天走势就相对疲软，还曾经一度下跌了 0.5% 左右。所以中小盘股跟大盘蓝筹股还有科技股之间的分化并没有完全消失。那我们再说一下今天推动大盘走强的直接原因呢，一个是川普总统的表态。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啊接受访问的时候就直接说，伊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不同意达成结束两国冲突的协议，将面临着斩首行动。川普总统说，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结果，但在斩首行动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很多国家都打来电话，都希望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川普总统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哈。当然我们也期望吧，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那就是这条消息让市场就松了一口气啊。原油呢也今天早盘是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是跌了 5.6%， 每桶呢收报在 79.86 美元，也是一个历史低点吧。黄金呢相对价格平稳，维持在每盎司4055美元。债券市场这边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维持在 4.69%，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 4.25%。 根据芝加哥啊商品交易所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市场目前预计九月加息的概率已经上升到 64.5%， 这个数字比上周还是明显提高了。所以说尽管股市回暖啊，但投资者对新的联储主席沃什持续鹰派立场的预期还并没有降温，股债背离的局面呢目前也是仍然在持续。那我们再来看看科技股，今天领涨的主要力量呢还是来自七巨头内部。有一个股票啊叫做 CoreWeave， 这家靠出租 GPU 算力给人工智能公司盈利的云计算公司，今天一度上涨超过了 18%。 可见市场对 AI 硬件需求一个持续旺盛的信心是不断的在积累。那 CoreWeave 呢，它将于8月11日盘后公布二季度的财报，到时候它的业绩指引会是检验这种乐观情绪能否延续的一个关键。另外呢，还有一个娱乐科技公司 IMAX， 它的今天股价也触及了历史新高，这就得益于诺兰导演的新片《奥德赛》，它已经连续第三个周末全球票房超过5000万美元。公司的 CEO 就透露说，这部电影目前的票房走势几乎是当年奥本海默同期的两倍。还有一家公司是波音公司，今天股价呢也是小幅上涨，因为波音宣布向索蒙航空交付了首架737 MAX 的客机，这也是737 MAX 机型首次在塔吉克斯坦运营。好，那我们回顾上周五的收盘情况来对照一下啊。上周五是比较跌的啊。那么我们对比一下这样的情况，本周对华尔街来说呢，同样是财报和经济数据密集发布的一周。首先是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和 ISM 的制造业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本周都会陆续的公布。今天早些时候公布的七月 ISM 制造业的 PMI 显示啊，新出口的订单还有积压订单的指数都是双双上升了 4.5 个点，就业分项指数呢也是升至了 52.8， 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这也是33个月以来制造业的就业指标首次重新进入了扩张区间，为持续偏弱的制造业数据注入了一丝暖意吧。总的来看，今天的市场是地缘风险快速降温，还有经济数据边际改善，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呢，联储鹰派立场还有股债背离这两个隐忧依然是我们在接下来本周值得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休息时刻了。回来过后呢，带大家看看今天美国的几家主要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哪些新闻。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看看在今天8月3日美国几大主流媒体，包括福克斯新闻啊、华尔街日报、路透社、 CNBC、 CNN， 他们都报道了一些什么。我们先来看看福克斯新闻。那今天的头条呢，福克斯依然是持续的追踪福奇听证会，这里面呢他报道了佛罗里达州目前已经正式的宣布对福奇展开调查，聚焦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决策。在佛州的莫里尔宣布将对福奇展开调查之后，其实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叫做杰夫·兰德里，他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作为时任路州的总检察长，他在2022年与密苏里州时任总检察长、现任联邦参议员的埃里克斯密特一道呢，参与了对福奇的宣誓证词的取证工作，而且他现在也支持莫里尔对福奇展开调查的决定。他在自己的社交帖子当中写道说，作为曾与埃里克斯密特一道担任州总检察长，并曾对福奇博士进行宣誓证词取证的人，我很高兴看到让路易斯安那州加入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行列。所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州要对福奇展开调查了，因为拜登总统虽然当时给了他一个特赦，但这也只是在联邦层面的一个特赦，而作为美国的地方啊，各个州其实还是可以起诉他的。除了各个州之外呢，前总统啊彭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回顾了疫情期间跟福奇共事时几段令人不安的经历。那还有呢，就是德桑蒂斯州长在节目当中呢，把福奇上周在国会的证词形容为可悲，同时呢也警告民主党内部正在滋生的反犹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正在上升，呼吁选民呢要对此保持警惕。福克斯还报道说，退役将领杰克·基恩警告说，目前参与调解伊朗和谈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人员立场已经受到影响，不够中立。他就暗示说这个谈判过程本身可能存在着被操纵的一个风险。除此以外呢，福克斯还报道了一个军方的消息，说美军近期招募的人数出现了大幅反转，扭转了此前连续多年招募困难的局面。这被视为是军方近期一系列招募激励政策初见成效的一个信号。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是聚焦在中东局势上的一个最新转折上。华尔街日报呢详细报道了川普暂停对伊朗大规模打击转向谈判决策的过程，援引了川普本人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的一个说法，说他们知道这次打击的规模会有多大，因为他们看到了打击计划正在成型。所以也就暗示说伊朗方面已经感受到美方的军事压力，这也是促成双方愿意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关键因素。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一位五角大楼将领私下向国会警告说，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兵力部署可能不足以充分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所以这条消息也让市场对冲突降温的可持续性多了一层疑虑。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纽约时报此前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军上周对伊朗克什姆岛的一次打击中使用的是 MK84 型炸弹，这是一种重型炸弹。那这也让外界重新审视这轮打击行动的实际规模还有它的精准度。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呢，有一则消息和民生层面的进展，是报道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叫做斯潘伯格，他宣布已经有 6.6 万名有重罪前科的居民恢复了投票权，这也是弗吉尼亚州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权恢复行动，也是他上任以来的一项标志性的政策。路透社就报道说路透社还报道了第一资本 Capital One 银行证实 已经以涉嫌洗钱为由关闭了川普集团旗下的账户。那这条消息呢，让外界重新关注川普家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的一个紧张情况吧。但是川普集团呢，暂时没有对这个事情给出一个公开的回应。此外呢，路透社也报道说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已经正式终止了此前川普政府设立的一个叫做反腐企划基金。这个基金呢，原本是为了赔偿此前被认定遭到政治打压的个人和企业而设立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CNN 今天的一个新闻呢，是聚焦在一个公共卫生的事宜上。CNN 报道了美国目前呢正经历了3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麻疹疫情。今年以来呢，确诊病例超过了2300例，本周新增了53例，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州、特拉华州、南卡罗莱纳州和犹他州。疫苗接种率下滑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被主持人当面问说疫情为什么在他任内失控。肯尼迪并没有正面承认他的责任，但是呼吁家长们应该给孩子接种麻疹疫苗。这个表态呢，和他长期以来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形象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另外呢， CNN 还报道说以色列上周末的空袭在加沙造成至少2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就是古巴国家电网在上周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故障，导致了全国大停电。还有 CNN 还报道了希腊多地野火持续肆虐，这时正值是欧洲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此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这个休达的移民这几天呢也开始陆续的遭到了遣返，被送回了摩洛哥。好，那这是 CNN 的主要的报道的内容。再来看一看呢 CNBC 啊，它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日元最近走弱，然后美国出手干预的这样的一件事。大家知道日元最近是在走弱兑换美元的汇率呢在7月21号一度跌破163日元兑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接近是40年的新低。那这背后的原因呢是美日之间巨大的利率差，美联储把美国的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而日本央行呢它的利率是 1%， 所以两国的利差有 2.5 个百分点。所以借日元套美元换美元的这种套利交易就持续的把资金推向美元，日元呢就一路走贬，再加上油价又上涨，日本进口的成本又飙升，所以今年六月日本进口额同比暴涨 25%， 出现了4069亿日元的贸易逆差，这些都推高了对美元的需求，让日元是雪上加霜啊。实际上日本政府在今年四月底到五月底之间已经单独出手砸了 11.7 万亿日元干预汇市，但效果没能持续，几周之内呢日元又跌回了新低。但这次呢美国就跟着下场了昨天8月2日川普总统亲自证实说美国和日本已经联手干预了汇市，买日元打压美元，这也是美日两国从2011年以来14年以来真正意义上的联合的一个汇市的干预。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日元就应声大跌了，从163附近跌到155.2，跌幅接近5%，然后回稳在156附近，这算是一次比较大的汇率的波动。那么当被问到美国为什么要出手帮忙的时候，川普总统对记者说，川普总统他总是很有意思，他这么说的，说我们跟日本关系很好，我们财政上非常强大，他们日元在贬值，需要一点帮助。那他还把这次联合干预形容为一种友谊的信号，称美国也从中会获得财务上的好处，这对世界经济也是一个好事儿。然后呢，这个他还把这个日本这个偷袭二战偷袭珍珠港的这件事情呢，又夹带着说出来了哈，说日本和我们关系很好，除了二战的那个珍珠港事件之外，所以呢，这件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也被大家引发了一个讨论啊，认为这是川普式的尴尬幽默。好的。那我们跟大家说了今天啊几大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哪些新闻，在接下来进入到休息时间之前呢，唐英跟大家介绍一款好的产品，那就是辉夜按摩椅。这家公司他们新推出来了一款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叫做律动椅，这个律动椅呢是一个会动的椅子啊，如果大家下班回家觉得非常累了，知道身体需要运动，但是又实在不想动了，怎么办呢？这个椅子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看起来就是一个躺椅啊，它既可以坐着，还可以调整一个角度，让你呢是零重力的躺在上面，把你托举起来，然后它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律动，就是给你一个震动，当然这个震动是可以调整的，根据你的需要啊、振幅啊、频率啊，帮你来给你的身体达到一种被动的运动。但是虽然是被动，也是一种运动，而且是一种很舒服的体验啊。这个产品是辉夜新出来的产品，他们呢还没有到达在 Fremont 的他们的体验店，但是呢厂家是开放了就是 early bird 的早鸟预定，那早定呢还有优惠，大家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呢，就可以拨打辉夜的热线电话888-829-8829 无论您是全家人享用还是送给长辈啊，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放松和体验。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再休息一下，回来过后呢，带大家看更多的美国和湾区新闻。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接下来呢，唐英给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新泽西州的一则新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加州的司机们也非常的有启示作用吧。什么回事呢？在新泽西州现在的警察呀真的是太敬业了，真的是很卷哦，大家很难想象，警察现在为了抓驾驶员开车滑手机哦，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警察扮演成了一个灌木人。灌木人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这警察浑身从脑袋到俩胳膊到躯干到两个腿，身上都缠的是树枝子。哎，光从照片上看是看不到他缠的是真的树枝还是假树枝，总之这个人看起来他往那儿一蹲就是一丛灌木，但是他可不是白白的蹲在那儿。他蹲在那儿干什么呢？他蹲在那儿手里拿着望远镜，在他身边路过的一辆一辆的车，他就专门的看那个司机手里拿没拿手机。大家猜猜这个效率有多高？在7月29号这一天，有一个警察蹲在这个路边，短短6个小时，他就开出了74张罚单哦。他是怎么做？他看到一个司机 手滑手机，就马上报告他有，我想应该有对讲机啊，前方就有专门的警车在那儿，专门就拦车写罚单的，这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啊，几个小时就开出了74张罚单。所以这个执法的手法曝光后，在网上是引发了热议。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加州的司机啊，大家难免在开车的时候手接起个电话呀，或者是对 GPS 一下，你输入一个地址，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抱着侥幸心理，但是这个时候你眼睛光看路边有没有警车已经完全不够了。我真的很担心加州的警察，甚至是全美的警察，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手啊。大家如果你们要是好事儿的话，您可以向我们的961961这个平台发一个我们的短信号码，发一个两个字写警察，我就可以把那个警察灌木警察长得什么样那个图片发给您啊，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也帮助您下次在开车的时候眼睛也扫一扫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灌木警察蹲在那儿等着专门给您开罚单。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手机最好是放在那个支架上，然后在加州你可以一秒钟，就是你触碰一下好像还可以啊，如果唐韵说错了，听众朋友你千万给我纠正，但是你或者是你轻轻的这么一滑是可以的，点一下滑一下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在那儿点好多下，这个就要吃罚单了。所以有经验的听众朋友啊，您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上，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争取呢少吃罚单，少吃罚单啊。好，那接下来呢带大家看的一个消息是我们加州的一个消息。那这个和孩子上大学受到种族歧视有关系哈。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咱们一个华人的孩子GPA 打 4.4， SAT 1590分，接近满分，还在多项国际编程竞赛当中拿过好名次，但是他申请了18所大学却被16所拒绝，您会怎么想呢？这是加州的 Palo Alto 高中毕业生，他叫 Stanley 钟，他在2023年的真实经历，当时他才18岁，手握的是顶尖的履历啊，却像我刚才说的几乎被名校团灭啊，只有两所，18所学校当中只有两所录取了他。而后来呢他却被谷歌招进去了，做了软件工程师，2025年还拿到了卓越影响力的一个评级。根据他的父亲啊，叫做中南的说法，这个评级比谷歌大多数工程师都要高，可见这个孩子是很优秀的。虽然孩子现在事业也是很顺利了，但是一家人对这件事是耿耿于怀。他们呢跟加州大学系统的招生官沟通了整整一年，得到的一个有回复的邮件是说，种族歧视的指控不成立，因为加州法律本来就禁止这种做法。他们的意思是法律禁止的事就不可能发生。而这对父子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暗地里违法嘛，所以他们就要下决心打官司。但结果呢，结果怎么样？结果是处处碰壁。他们找了本地和全国的律师事务所，前前后后咨询了几十家，没有一家愿意接这个案子。眼看诉讼时效就要过期，父子俩决定亲自上阵，他们用 AI 当律师团，他们同时用多个 AI 大模型交叉分析法律问题，互相校对，感觉就像雇了一个顶尖的律师团队在为他们工作。不过呢，他们也坦言说 AI 有的时候是正经的胡说八道的，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是不能完全放手，都要反复的核查。那么目前呢，他们家已经正式的起诉了加州大学系统、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康奈尔大学，一共是四起诉讼。其中呢，华盛顿大学这个案子是唯一一起完全没有律师代理，纯靠自己和 AI 哈一起打官司的一个案子。那这个情况的话呢，他们目前呢他们是通过众筹平台叫做 GoFundMe 啊， 来筹集集体诉讼的费用，那希望呢能够借着最高法院此前废除的平权法案，还有名校招生审查趋势趋严的这种大背景，能够把这个官司一路的打下去。那这是这一样的发生在我们加州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自己的家庭或者是您身边朋友的孩子是否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您也有的话，我们也期待着您能够把您的一些案例分享到961961这样的一个号码上，让我们大家来看看啊，这样的案子究竟是发生在我们华人社区里的个案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呢？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话说美国里带给大家的一些新闻。还剩下一段时间，唐韵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美国的历史有关，和美国国旗也有关，还有呢就是和美国的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星条旗永不落》也有关系。那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过后呢再听听这首歌，还有美国国旗诞生的故事。